工作时间，或者聚会，或者是生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没有一些恩典我们能够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因为知道在其他的世界各地还有许许多多主的儿女，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自由来敬拜你。我们为此在上帝面前求恩，求主你继续怜悯施恩与他们，使他们也有这个力量继续来依靠主。我们这时候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也怜悯我们有许多的亏欠和不义，我们再次求主你赦免，也再次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照着主你的话语来行。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拿开，将我们心中各样的思虑还有重担都仰望交托在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和主宰，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身心灵都交托于你。这时候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作为。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上一个主日我们有思想到约翰一书，也讲到他的背景，讲到这个是在差不多使徒约翰他在年老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岛的时候呢所写的，可能他回到以弗所的时候呢所写的。但是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大概从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对七间教会的这个这些指责，或者是对这其中教会的这些勉励，我们可以看得出呢，这七个教会里面呢，他们每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啊。他们有的遭受到逼迫，有的呢容许这个错误的异端进来，有的呢是容许这些败坏的事情进入教会，有的呢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他是死的，有的呢他的教会是遭遇到很大的逼迫，并且呢主要他为致死为主忠心，有的呢教会呢是富裕的教会，样样不缺，但是呢却被主所责备，说他是贫穷瞎眼困苦可怜赤身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也有的教会就是非常热心，非常的严谨对神的话，但是却离弃起初的爱心。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看约翰一书，其实他也有类似的这些的针对各种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呢，提出了一些一些建议，并且呢劝勉这些小子们、父老们，或者是少年人，他们所应当有的这些态度。但是我们看见呢，上个主日在一章里面就是讲到神是光，那么人也看见呢，神让我们学习着就是在他的面前常常的来向他求恩，常常的到他面前来求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能够靠着主来遵行他的话。那么第二章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这前半大概在这个前半部里面呢是讲到对弟兄的爱，那么在后半部里面呢是讲到对世界的爱。其实呢应该是这个第二章的前半部应该是爱弟兄哦，但是他说恨弟兄的当我们讲爱神的时候不可能恨弟兄，恨弟兄呢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但是到了这个第二章的后半部呢，我们看到本来是不应该爱这个世界的，但是却有的人呢确实爱世界。所以呢约翰使徒约翰呢劝勉这些属的儿女呢不要爱这个世界。所以看到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就是爱神所爱的，不爱神所不爱的，就是这样。所以看到先是看到这个要爱这个弟兄，在这个第二章的前半部呢，就是我们应当对弟兄有这个当有的这个爱啊。这是从哪里看到呢？就从耶稣基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呢，对门徒们的这个劝勉，就是要门徒们呢彼此相爱啊。 你说他们那时候有彼此相爱吗？我们就看到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呢，我们就知道呢，他们当中呢，就是彼此的争吵啊，就是说看争论谁为大啊，而且呢，甚至呢，西比带的两个儿子啊，就是母亲哈、啊，来求耶稣啊，就是说啊，让耶稣基督德国的时候呢，一个儿子呢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儿子呢坐在他的右边，他们还挂念着谁是居首位的哈啊，就是。在耶稣之下的啊，谁是最大的啊？你看到他们那时候所关心的就是这些事。这耶稣基督要他们什么？而且还给他们立下这个榜样呢，来洗他们的脚啊，就是让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给当时的门徒们的一个例子，就是你们当中谁愿意为大的呢，就要服侍那最小的。甚至耶稣基督在他审判的时候呢，将世人好像山羊跟绵羊分开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对绵羊说啊，你这承受这个国的可以进到我这里来，因为呢你在我饿的时候给我吃，渴的时候给我喝，我在病了你来看我，我在监牢里面你们来探望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但是那些绵羊就问主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赤身露体给你衣服穿，病了或者是在监牢里面来看你呢？耶稣基督说，你们既行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行在我身上。所以呢，这约翰，使徒约翰呢，他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所要我基督徒甚至在面对这个苦难临到的时候呢，应当有的这个态度，就是维持对神还有对人的那个爱。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使到我们失去对神、失去对人的那个爱呢？其实就是自我中心。我自我中心放大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呢慢慢的远离神。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使徒约翰呢，他在其中里面讲到敌基督已经来了哈，在那个时候到底敌基督 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敌基督是只是跟耶稣基督所做的唱反调吗？其实不是啊，其实也是了，也算是。但是唱反调其实的意思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当彼得他在知道耶稣基督要进到耶路撒冷受文士长老祭司长的这个害的时候呢，彼得就拦住耶稣说，主啊，这是万不可临到你。但是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彼得？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是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敌基督呢，其实就是以人为本，以自我为中心，那个就是很清楚。你看到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教导呢，就是以人为本，以自我为中心。将来有一个大的这个联合，就是唱的高举的就是这样，以人为本，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你看到这跟使徒约翰在这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我们看见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在二章第十五节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段的经文我们相信都非常的熟悉，但是你会思想到到底爱世界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是我爱电脑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不是我爱电脑呢？我爱这个工作对我带有什么 特别的意义吗？我爱金钱，其实这些对钱对这些事物的这些爱呢，其实换句话来说，其实爱的是什么呢？不是这些事物，不是这些钱，其实爱的是自己，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好的，我爱电脑啊，爱电脑，为什么？因为电脑能够满足我的什么呢？求知欲，使到我自己觉得很有成就啊。其实我不是爱电脑，我爱的是自己啊。或者是我爱钱，钱有什么意义？以前能够满足我的欲望，很多的这些等等的这些欲望。那其实我不是真的爱钱，我爱的是什么？我爱的是自己。所以讲到最后呢，其实呢都是爱自己。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啊，这个就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呢，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以爱人爱神为我们的大前提。爱自己是不用说的，因为每个人一生在这世上就是爱自己。所以呢，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放下自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看到使徒约翰呢，将这世界上的事分成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其实你假如思想到这三方面的这个试探的时候呢，其实跟亚当夏娃他们其实跟夏娃所面对的试探其实一样的。他看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可悦人的眼目啊，并且呢能够呢吃而且悦人的眼目，并且呢能够使人呢有这个知识啊，能够像神那样能够分别善恶，其实就是这等于这三方面。但是我们也看到连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也是面对这三方面啊，就是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个石头呢变成饼啊，满足他肉体的这个需要啊。对，但是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在那个时候哈、啊，在那个时候啊，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面对撒旦的试探说，假如他是神的儿子的话，他就从这个殿顶上面跳下来哈、啊。因为撒旦用那个诗篇的那个经文说，因为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他的脚，免得被伤到哈啊，就是试探什么呢？试探耶稣基督他的个人的那个成就啊，就是当他被天使托住他掉没有掉到地上的时候，必然引起很大的冲动啊，使到人呢哇来敬拜他哈。使他有很高的这个成就，但是呢那个不是神在那个时候给他的心意，而他也撒旦也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啊、都给耶稣基督看，说你若俯伏拜我呢，我就必将这一切赐给你。你看到眼目啊，就是让他满足这些眼目，但是呢耶稣基督呢也没有来听从这些建议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三方面其实都是什么呢？假如是神的旨意的许可，都是神给人的欲望，但是呢这些欲望里面呢，假如一超过神所划定的那个界限的话呢，就变成得罪了神啊。所以你会看见圣经里面讲的没有分，你吃每个人都有这个欲望要吃，没有错，对的，但是这满足这个欲望。你看到眼目，每个人都喜欢看美好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神是禁止啊。所以那我们看见骄傲 神给人有成就感。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当神给人有成就感的时候呢，当人把这个成就感，这一切的成就归功于自己的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呢？骄傲，高举自己，就好像撒旦一样，还要高举自己，与至高者同等。其实我们发觉到，其实这些成就感和这些欲望，在神的这个旨意范围里面呢，是许可的，在旨意范围许可是荣耀神的，神赐给人有百物来享受，保罗说要靠那赐给我们百物享受的神，不可以依靠今生的钱财，嘱咐那些有钱人。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些百物享受，是让我们心存对他的感谢，对他的依靠。但是呢，这些事情，这些欲望一旦使我们爱这些东西多过我们爱神的时候呢，就变成我们的一个绊脚石，就变成远离神了，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没有讲到这些万物都是恶的，都是恶的，都是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呢，没有讲到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东西，都是邪恶的，你也看见在当然我们可以看旧约的时候呢，你也看见所罗门呢，他拥有这世上最，那时候在他的时代呢，拥有这世上的一切的金钱财富，还有呢权势名利地位，还有享受，他拥有了这一切。但是你发觉到他当他拥有这一切之后呢，他觉得他的生命还是虚空的，虽然他拥有这些，但是还是虚空的。是不是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虚空的呢？你看见他所有的这一切，他所认为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他自己，满足他自己，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一切是虚空。但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是不是我们的呢？其实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所有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我们所有的这些机会等等等，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我们在这世上的身份是什么呢？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们只不过是把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这个一切所有的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照他的心意来完成他要我在这世上完成的旨意和计划，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讲回到刚才所说的，就是要你来爱神，并且来爱人，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所以他给我们的这一切呢，就是让我们呢用这一切所有的这些资源去爱神，去爱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不是邪恶，不是败坏的。假如我们拥有的这一切是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话呢，其实就是虚空，因为我们没有用它来做神所要我们做的这个目标和目的。当我们承认认定我们所有的这一切不是属于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在这世上要照神的心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他说我来为要照神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面显明了。他来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他的食物是什么呢？他的食物就是遵那差他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榜样，就是让我们呢看见呢来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在乎说一个人在这世上到底他拥有的有多少，一个人在这世上拥有的多或者是少，不是最关键。一个人在这世上 我们到底遵循神的话有多少，那个才是关键。就算是一个乞丐拉撒路啊，他什么都没有，他在这世上还要靠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他的身上长了这个疮，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其实他在这世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做对了，就是他有信靠耶稣，不然他就不会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做对了一件事情，虽然他所拥有的甚至是没有，可能他只有一条命，对吗？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在这世上他可能只是残喘在那里过日子啊，这似乎是什么都没有啊，其实他已经拥有了耶稣。所以一个人在这世上拥有的多跟少不是最关键，一个人在这世上能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做成神要他做的工，那个才是关键。所以甚至在老人院的老人家，我们也常常勉励他们说，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用，或者是在家里面看孙子的老人家，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用，因为你本身的那个对生命的每一天的那个态度，对待人处事的那个态度，那样的反应，其实就是为主做工。你对上帝的那个爱，你在神的面前的祈祷，你在为你的孙子，为你所爱的人在神的面前祈求，这就是做主的工。神不会轻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做的每一个祷告，因为这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向神发出来的，而神也愿意我们常常的这样亲近他，常常的来向他祷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在这世上呢，不是来照我们的意思行。你看见在第十九在第十八节那里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的。你看见吗？他不是一个敌基督了，好几个哦。所以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的人啊，就是在当中啊。所以你会发觉到，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没有办法来顺从神。为什么？因为神的教导就是让我们来舍己，放下自己。所以看到真的是不容易啊！假如甚至我们要来遵循神的旨意的话呢，也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这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不管在这世上我们遇见什么样的困难与挑战，让我们都记得呢，常常的来依靠主。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很清楚一点，神赐给我们 这些能力，赐给我们这些机会，但是呢，他仍旧要我们呢紧紧的来依靠他，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你看到亚当夏娃他们得罪神的时候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要靠自己，他们要脱离神。而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世上呢也是常常会面对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忙碌于我们的这些工作，忙碌于我们这些生活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其实呢可能也会慢慢的来远离神。这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还在聚会，我们可能还在唱诗歌，我们可能还在讲神的话，但是心灵里面呢，我们是否是与神相近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呢，常常来亲近主。而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里面呢，他除了给门徒们洗脚，并且呢，他也告诉门徒呢，他是真葡萄树，门徒们呢是枝子，藏在他里面的，他也藏在 门徒里面，因为若不常在他里面呢，门徒们呢，我们呢就不能够结果子啊，这是真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心灵里面呢依旧的来依靠主，在我们心灵里面呢依旧的来亲近主，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来认定主。这是所罗门对他的儿子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所罗门这样有智慧的国王，他在劝勉他的儿子的时候都要他的儿子来依靠神，那么我们更不是应该要依靠神吗？连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说他也不是照着他的意思行，乃是来照着神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来顺着神的意思来行啊。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力量，来靠着他的旨意。所以你看到，在第二章里面第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收的恩膏要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至于这个恩膏，我相信呢，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看见他在被卖的那一页呢，讲到就是拆他的圣灵宝会，是要引导我们呢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我们很多时候在看很多的这些参考书啊等等啊，解经释义啊，但是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有花更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来思想他的话呢？很多时候我在看参考书的时候看到我眼花缭乱但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神的时候，来从神的话语，单单从神的话语来领悟的时候呢，我反而发觉到呢，我对这个神的话语的领悟呢更加多。为什么呢？因为是你直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领受，不是借着各样的参考书。当然有一些参考书能够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一些观念，但是首先呢，我们自己必须要来亲近神，必须要来呢读神的话，来向他求问，这是我们先做的，而不是先到那个参考书了，先去上网去找百度或者是找谷歌，不是、啊、是先要来寻求神，先要来呢来求耶稣基督自己来教导我们，先从他的话语。我记得我在看信主的时候呢，我可以花2-3个钟头的时间呢，只是读那2-3篇的经文，一直在反复来思想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呢，能够把那段经文呢背起来。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应当有的这个态度，就是常常反复的来思想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保罗说，我所对你所说的话，对提摩太说，你要思想，主必给你聪明。在约书亚记1:8呢，也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这就是神的命令，要我们去思想他的话。到底我们有多长思想神的话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能够不断的来思想神的话。所以当我们愿意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愿意对神有那样的爱，愿意来爱神的话，并且愿意来遵行他的话啊。曾经有一个讲员讲到啊，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愿意做任何的事啊，就好像啊， 母亲有儿子啊，儿子长大，但是你发觉到儿子教他做东西啊，总是叫你等啊，然后推三阻四啊，当然不是全部啊，也是儿子而已了。嘿，在那拿菜哦，我都觉得嫌麻烦了，我为什么买这么多菜哈，对不对？但是当他有女朋友之后啊，不一样了。跟女朋友拿大包小包都不是问题啊，跟妈妈拿菜啊，哇，就怨天尤人哈，叫苦连天哈。但是帮女朋友拿东西没事，好像没什么问题啊。所以妈妈就觉得心里很不平衡啊，哇，我养这个儿子养得这么大，跟我做一些事情就叫苦连天了、啊。哇，一个媳妇来一来啊，就把他给抢去了，对不对？啊，是不是？没有人讲，但是你会发觉到这个母亲啊，当年她的丈夫也是别人的孩子啊，也是别人的儿子，也是跟母亲呢也是不大要帮母亲做东西啊，但是在追她的时候呢，哇，就很乐意啊。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循环过程，对吗？所以我会发觉到其实都是一个历史循环啊。当我们在埋怨的时候，当我们再想一想啊，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啊，还是男朋友在追她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重复同样的这个历史呢？啊，所以你会发觉到有些时候是啊，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当我们心中有主的爱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觉到，不管是儿子或者是丈夫，都愿意什么呢？来为家人所爱的人呢付出啊，这是真的。我相信众弟兄们漂洋过海到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心中有那个爱，愿意为自己的家人呢付出。相信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心中对主有那个爱的时候，我们心中对其他人有那个爱的时候，我们也是愿意的来为主付出。所以我们愿意来爱主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爱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爱主本身啊。所以为什么主在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发觉到其实我们是否是爱主多过爱主所给我们的这一切恩典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从主而来，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来亲近主，来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爱